弟兄姐妹早，很高兴我们能够在一起有机会敬拜主，并且一同分享他的话语。在我们今天信息的开始之前，我想邀请大家一同唱一首诗歌，我们教会的圣诗第295首，奉献上好。的幻灯片是不是打出来哈？今天一同思想的书卷是腓立比书，新约圣经里面的这卷书信常常被人称为是喜乐的书信，但是跟这个印象成对比的是作者使徒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间和场合是一般人很难感受到跟喜乐搭得上边的。当时保罗的处境和 和今天不少上班族的感受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困在同样的环境好一段时间，处处受到限制，才干抱负无处发挥，前途也充满了未定数，日子一天天过去，看不到将来，脑筋渐渐生锈，手脚也不再灵光和利落了。因为没有表现的机会，加薪跟红利拿不到不说，还随时有被降级被裁员的可能。更难叫人忍受的是自己过去的一点点成就还被同事冒用跟窃取，自己得不到该有的奖励和公道不说，还被冤枉，还被找麻烦。好事没份，坏事总是找上了自己。在这种处境的里面，如果我们参加小组聚会，听到带查经的人说要常常喜乐，凡事祷告，还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然后又听到这样的话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更不要说哪天自己被轮流排到要带查经查这一段。似乎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或者老朋友的时候吐吐苦水发发牢骚，比查经彼此勉励更容易得到共鸣，能够同病相怜和疏解我们的郁闷。使徒保罗当年的处境比起今天你我上班的情形来讲只有更差，不可能更好。今天我们上班还能够中午出去散散心跑跑步，吃点什么自己想吃的东西，但是保罗没有这样的自由。虽然他的处境没有比我们更好，但是保罗的态度和心境跟今天的人之常情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看这封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的里面，他一方面表达了对老朋友们的想念和关切。保罗和腓立比这里的信主的人，当年大家一起共患难，在恶劣的环境的当中成立教会，将主耶稣福音传开。虽然他们相聚的时间不是很长，保罗也离开了，但是圣灵没有离开，圣灵与腓立比教会同在，使得众人信心坚固，教会也不断的增长。之后产生了许多忠心的监督和指示。腓立比这个教会非常有人情味，他们常常记挂着保罗，多年来他们不断地打听保罗的行踪和保罗的近况，他们差派同工不必长途的跋涉去探望保罗，并且多次的在财务上接济跟支持保罗。这一次保罗从信差以巴弗提的口中很欣慰地听到腓立比教会在和他分别多年以后仍然是一本初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保罗与信差的交谈的当中，保罗也询问了腓立比教会的近况，之后他就提笔写信。保罗写信的时候除了报告自己的近况和心境以外，也对腓立比教会的当中有两个让他关切的现象，他提出了劝勉和警告。一个现象是同工相处的摩擦，另外是偏差教训当时对教会的渗透。保罗以基督的榜样和自己的经历来帮助收信的众人，在面对处境里面的反应和对人际摩擦的处理上能够提升到一个超越的层面，能够摆脱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悲情，进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在种种的挑战的当中，能够从被动转为主动，使难处成为自己跟他人成长的食物。虽然我们有可能在现实的环境的当中受伤，也有许多的挣扎，甚至心灵感觉到困倦，但是保罗说，我们因为能够看到那个最终的目标，并且我们能够识破敌人的诡计，我们就能够不分心，不把我们的气力浪费在一时改变不了，或者造成两败俱伤、心痛愁快的事情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能改变而带出正面的结果的事情上。腓立比书这封信在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圣徒和教会，在烦扰甚至在绝望的黑暗隧道的当中，能够看到一线亮光，之后按图索骥，找到了喜乐、知足、同心、发光的秘诀，不但能够屹立不摇，而且能够重新得力，在万变的环境的当中活出不变的信心，并且能够活出有感染力的盼望和见证。今天我愿意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一些自己研读和默想腓立比书的心得，盼望能够跟大家彼此的激励，今后我们在任何的情况的当中不会失去喜乐，而且能够活出上帝的旨意，达成他为我们设定各种环境的目的。我的心得主要的分成下面几方面。第一方面是从腓立比书1章1节到30节，以及4章8节的23节来看，就是爱心增长，靠主结果子，荣耀上帝。第二方面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根据2章1节到30节和4章2节到7节这里所说的，就是态度谦卑、虚己并且顺服，活出真道。第三是根据3章1节到4章1节，心胸宽广，从大处着眼，并且站立的稳。首先我们谈到爱心增长，靠主结果子，荣耀上帝。保罗在信的里面提到和腓立比教会之间彼此的相爱与思念，他也提到爱心要不断和知识和分辨的能力一同增长，保持纯一跟无愧的良心，对得起主也对得起人。在世界上使人因为我们敬畏神、顺服神，我们温和仁义的为人，让人能够从果子能够认识树，因而体会真的是有上帝，并且把荣耀称赞归于他。有一天在见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的见他，心里没有任何的羞愧。在腓立比书1章11节这里讲到，靠着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里是说，当我们做任何决定，还有对任何人任何事情反应的时候，不自己做主，而是遵从基督的命令，学习他的榜样。这里讲的仁义，或者简单来讲就是义，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玛利亚的丈夫耶稣肉身的父亲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存心厚道，不会得理不饶人，更不会见猎欣喜落井下石，以对别人的过失穷追猛打来替天行道。一个义人是一个事事给人找台阶下，给别人第二次机会的人，这样的行为也就是像主待我们一样。我们要记得，分辨是非是我们的本分，但是审判是上帝的主权。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分寸，这样的去行事为人， 常常记得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切都有审判的主宰，我们不可以造次。这样的为人就和圣经里面讲的义人离得不太远了。保罗以自己的处境跟发展做例子，保罗是一个才华横溢、知识渊博而且雄心万丈的人，这样的人被囚，而且一被囚就是一年两年这样的过去，是件很难忍受的事情。可是保罗他安之若素，他在品格、在他对待别人还有他对信仰的热诚上，使看管他的人不但感觉到好奇，甚至让他们羡慕到底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动力。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约瑟和但以理都有点这样的情况，都是像保罗一样。那么保罗在这时候他所受到的捆锁，根据他这里的自述，反而在御营全军和其他许多的人的眼前和他们的心里面成了活活的见证。保罗可以被捆锁，但是福音没有被捆锁。当时许多信主的人在知道保罗的见证之后，他们大大的得到激励，放胆的传讲主耶稣。世间人情有冷暖，可惜的是有的时候在信主的人当中也不例外。腓立比书这里说，当时有的人传基督是受到保罗的感召，他们敬爱保罗，认同他的志向，并且他们使这个志向超越捆锁的环境，能够实现在社会的里面。当时另外也有人传基督是看见有利可图，对外打着保罗的招牌传基督，但同时一再给保罗制造麻烦，让保罗一直被关在软禁的环境的当中，他们就能够如此能够肆无忌惮的名利双收。今天在教会界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人，看见别人建立的教会施工日渐兴旺，人数也不断的增加，就动了生意脑筋，到同一条街开一个教会，甚至还附加神学院，投资财力，以节目、名嘴、神机骑士作为号召，甚至坐享其成，顺手牵羊，把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培植的同工或者请到的慕道友设法挖走，造成教会的困扰和社区的困惑，也在明眼的一些不信主的人当中成了笑话。有时候我们服侍也会碰到这种情形，在不平和气愤的时候，我们在生闷气跟想出气两个选择之间彷徨。这往往由于我们还是把得失放在福音的上面，其实有这样的感觉和对方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保罗当年碰到类似的情形，他不可能不难过，但是保罗为什么没有灰心？他为什么没有苦读？因为保罗在乎的是基督被传开了没有，不是自己受了多少委屈。他看重的不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名誉，或者他对人对事情的控制，而是基督在他身上显大，和别人长进，别人喜乐，能够活得和基督的福音相称。对于一个存着敬畏的心、靠主的心活在世上，而以荣神一人为他唯一目的的人，这样的人看天上的赏赐远超过地上的功名和成就，对他来讲人情的冷暖、生活的贫富都不能够夺去他的喜乐。这种喜乐在对福音外行的人来看好像是傻笑，甚至是阿 Q， 但是对于内行的人来说却是千金不换的赏赐的人生秘诀。所以保罗不避患难， 而且他能够把患难一起同受患难当成是美事，原因就在这里。其次，我们来从二章第二章以及二章一节到三十节和四章第二节到第七节保罗的勉励来看，态度谦卑虚己，并且顺服，活出真道。今天在社会上，我们常常听人说人比人气死人，或者说文人相亲，在社会里是这个样子，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也难免。有的时候同工一起服侍多年，渐渐的在知名度和受欢迎的程度上，或者是在说话的分量上，渐有了差距了。有的时候弱的一方心里面会产生不平衡，同时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自尊心也越来越强，如果我们没有警觉，身边没有良师益友常常守望提醒的话，性格和品格很容易会走岔路，而自己都还不知道。有时候这会产生一些行为，我们对人对事情会冷言冷语，发牢骚，小题大做，无理取闹，也有的时候可能歇斯底里，自我膨胀，言谈自夸张狂，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还是个人物。在教会的里面，处处要人知道自己是主人，而忘了自己原来是基督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甚至有的时候会彼此攻击，以至于最后分道扬镳。这种危机古今教会都可能存在，保罗当时也对这些现象体会深刻，所以他对教会跟个别的同工都一再的提醒，要虚心，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姐妹，我们活到老应该是学到老，而且要看教会当中每一个人，无论老少，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在人生的学校里，我们没有毕业的时候，我们是一直在成长。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第二章第十四节，还有第四章第二节的线索的里面，我们不难看到这个希望福音蛮有爱心的腓立比教会也存在着同工不和、彼此不服、甚至摩擦的现象。有人发怨言、起争论，甚至有结党、贪图虚浮荣耀的情况。保罗当时从信差以巴弗提了解到这些情况，他在写信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劝诫当事人跟众人要竭力地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万万不可以自命不凡，存着优越感，凡事只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着想。保罗强调不要在他面前是毕恭毕敬，回头转个身或者保罗不在的时候，就对同工和弟兄姐妹摆出一副老板派头，作威作福。保罗特别的强调，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要存着敬畏的心，要存着恐惧战惊的态度，活出和救恩一致的生活，要常常记得自己是一个蒙赦免的罪人，在审判的主他的鉴察之下，我们只能感恩，我们只能温和的待众人，而不能够放肆。保罗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在存心的和态度上不能忘记了主耶稣自己的榜样。主耶稣本是有上帝的形象，他却不自居首位，更不强自争取权力地位，他放下自己的尊荣，顺服父上帝，并且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甚至到性命自尊也不保留的地步。他为我们死，是死在 十字架上。主耶稣之后之所以升为至高，不是他这种尊荣不是自取的，而是上帝赐给他的。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他都是这个样子，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先生，他是我们的主人，先生如果是这样，主人都也都是这样，我们这些身为仆人的，身为学生的，我们怎么敢自高呢？保罗在这里进一步的指出，一切美善的事情成就都是上帝的工作，要成就他的美意。人绝对不可以越分，让别人只看了我们多了不起，我们教会多了不起，而看不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的本分是诚实无畏，无可指责，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让人看见了我们就觉得上帝真好，而不是看见了我们就难过而更加远离上帝。我曾经听过一些朋友，当别人劝他们信耶稣来教会，劝了很多次之后，他们的反应终于说了实话，他说我不愿意和我的配偶啊，不管是妻子或者是做丈夫的，说我不愿意和我的配偶一同上教会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天天吵架，如果将来一起进了天堂，那痛苦就没完没了了。也有的人看到教会的是是非非，在中国殿里面不断的谈论，那么再看到基督徒成天愁眉苦脸，牢骚满腹，这些人看到了不但天堂不敢去，到底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他们都不敢去想了。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是说我们要活得像个蒙恩的人，心态谦卑，行事相称，这和靠行为靠功德得救是两回事。我们得救了以后，不但在圣经的学习上和教会的参与上要有长进，更要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越来越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体贴他的心肠，在乎他怎么想。我们活在世上，无论在家里面，在职场，在学校，在公共场合，都是像明光照耀。主要我们将他的生命的道表达出来，表明出来。今天我们看到，对于很多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在职场的里面，在公共场合的里面，很多人他不会有机会听的福音，他也不会主动的上教堂，而你跟我就是他们接触福音救恩的机会，也许是唯一的机会。我们的举止应对态度行为能够不留意吗？保罗在这一段劝勉的结尾，一方面请求腓立比教会好好的款待并且尊重帮他带信的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另外一方面他也强调了这两个人与基督的榜样相似的地方，他们也是例子。提摩太和许多人不一样，他关心基督的事情过于关心自己的事。以巴弗提是基督的事工，是为基督的事工和补足别人服侍的缺欠，他可以不顾性命的，这些也都是今天我们服侍的好榜样。教会在聚餐，在聚会，尤其是聚餐结束的时候，我们是曲终人散争先的回家休息呢，还是愿意留到最后一个走，把场地恢复原状，地板跟厕所没有特别的味道，而把垃圾箱都清干净了我们才离开呢？还是我们就扬长而去了？当然有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离开是应当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的话，为什么不留下来多帮点忙呢？不要让那些在服侍的永远是老面孔。很感谢神，在若哥教会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又爱主又爱人。今年的冬天雪下得比以往的频繁，下的量又很多，有好几个礼拜天我们看到有不少成人甚至青少年，他们只要把家里的雪铲到车子能够开得出来，一大早 或者是甚至礼拜六的晚上就到教会来禅学，让大家主日上午能够安心停车，顺利的聚会。这些都是现代的以巴弗提和提摩太，他们是基督的见证，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最后来看心胸宽广，从大处着眼，站立的稳。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他一再的提醒腓立比教会要靠主喜乐。他说他讲的次数再多他也不嫌麻烦，因为在基督里的喜乐是什么都换不来的，而且对于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显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专家的姿态进到教会，搅扰教会，用一些响亮的名词和特有的聚会祷告甚至预言的方式到处招摇，以强烈的优越感跟挂一漏万的规条，比如说肉体的割礼，或者以功德公式化的行动来跟上帝做交易得到祝福，这些事情他们使得教会弟兄姐妹的喜乐失去，让他们感觉到不跟从他们就会落单，甚至得连得救都不完全。这样一来，有不少的教会的成员见异思迁，他们的喜乐失去了，对福音的把握也模糊了，赶着学这些人的教训疲于奔命。保罗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为教会发急，不只是腓立比教会当时有这样的危机，在许多保罗过去的建立的教会当时都有这种情况。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里面，以自己过去的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真受割礼的是原来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面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保罗又指出来，任何人拿来招摇夸口自以为有益的特定的做法，在基督的恩典和福音光照的验证之下都是有损的。有了基督就有了至宝，一切感官的满足、自我的提升、虚名、全能、地位、名声和在基督里的喜乐相比都不过是粪土。一个全心全意跟随基督、顺服基督、效法基督的人，他认识复活的大能，他有永生的盼望，遇到任何的事情会从大处着眼，不会有侥幸的心或者是狭窄的心，更不会追求招摇、热闹、成功，也不会和世人一样一味的趋吉避凶。基督呼召我们是要我们效法他的死，也就是他的顺服到底，完全舍己。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圣灵不荣耀自己，乃是荣耀基督；基督也不荣耀自己，乃是荣耀天父。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也都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我们的敬拜和侍奉都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他全备的启示做依据，而不是以自己个人的偏好、自己的想法为中心，以人的教导为依据，更不是显扬个人或者教会的名声，而是要让人看见基督，单单看见基督，并且归服于他。没有一个信主的人或者是团体能够在基督以外提供人完全跟诚意的道路，人自己定的都不算数。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保罗的意思绝对不是对自己的得救没有把握。保罗他相信基督的应许，确认自己的名字和众圣徒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是在第四章第三节看到的。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是每一天都尽心尽力没有保留的照主的旨意而活。他强调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任何的替代，没有任何的捷径，而是要竭力的追求，忘记背后，不以学位、地位、功名、成就这些作为目标或者夸口，而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照着基督的教导和榜样，跑到他所设定的终点，得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保罗以两种生活和侍奉的态度做对比，一种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以自己的肚腹为侍奉的真正的对象，看不起别人的成就，有的时候说别人是爱世界，但是自己爱世界比任何人都厉害，这就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结局就是失去一切。保罗用的字是沉沦。另外一种态度是基于自己对天国公民身份的认知，有天国子民的气度，照着主的吩咐认真的预备，精心等候他的再来，渴望得到他所应许的，像他那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体。有这样的认知跟把握的人，会有宽广的心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不需要与他人计较争夺，也不会与世人一般见识，更不会失去长存的喜乐。我们最后再一同来看两段经文，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不要失去在基督里的喜乐，尤其知道主快要来了，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以世上的事物为追求的目标的，好像投资不断的投资在即将破产的公司一样。如果一个人把过程或者工具当成了目的，把该有的目的当成了手段的时候，这样的人就不是智慧人了。信主的人，我们应当摆脱一切的挂虑，有任何心事跟想法先跟上帝说，而不是大发议论或者是大发牢骚，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意见和我们的委屈，结果是一无所成。让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思念任何的烦扰的时候，先对上帝说，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的需要连上了一切供应的源头，我们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平安。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在这封信的尾声，再一次以自己的信仰的经历和生活的见证，勉励大家要把心思放在脚踏实地的品格建造上，而照着上帝的旨意行事为人，每天每时都能够经历我们的主他又真实又活泼的同在。我们要寻找喜乐、知足、同心和发光的秘诀，从腓立比书能够得到几个线索。第一，爱心增长，靠主结果子，荣耀神。第二，态度谦卑、虚己并且顺服，活出真道。第三，心胸宽广，从大处着眼，站立得稳。求主保守我们个人的生活能够常常喜乐，常常满足，教会也能够同心，在这个时代能够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一同祷告。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任何的事情所不能夺取的喜乐，主，愿圣灵常在我们的心里面保守，能够有这样的确据。主，让我们时时刻刻的思想，我们的家、我们的城原来是在天上，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我们今天还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在这里要建立一个所看得见的城，而是在这里 竭力的把福音传开，将荣耀归给你。让我们活在世上，每一天都能够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有帮助。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不空跑。主，让我们在世界上常常能够记得你永远是第一，别人是其次，而我们是最后。让我们能够活得像基督一样，在有一天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能够充满喜乐，让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一切的满足、一切的丰富都不再在这个地上，而是在永远的家里面。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